而且我还踏的啊，这个高高兴兴的踏过去。所以我们是在苦中作乐，我们是先苦后乐，不可以我们逃避，临阵逃避不是佛门修行的正确方法。当然有一天你可以不必做，年纪大做不到了，那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回味你的人生，你会觉得你很丰富，你也没有逃避过。哎，直到有一天你连这个也都不必担心了，那就是连眼睛一闭，那就是要安息啊，那是基督徒讲叫安息啊，我们叫解脱啊，我们是解脱往生极乐去啦。你想想看，你这里也不做那里也不做，你认为这样才叫极乐，你到去极乐那里，你难道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好意思去吗？你去了以后，你内心里头不会觉得感觉到说会一种愧疚吗？你极乐不是这样子的，极乐是我在生活中我碰到什么东西我都能够想办法来克服它，我产生快乐，这个我到哪里都可以快乐。所以当一个人修行，修行到我到哪里内心里头都能够保持着这样的亮丽的光明的影响力，是一个坚毅的能够不断的发挥慈悲跟智慧去影响力的，这个叫菩萨行。所以地藏王菩萨到地藏到地下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地藏王菩萨到地下到地狱去的时候是穿着他的袈裟，然后拿着东西都是好吃的东西给地狱众生吃，你别弄错了。我问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如果有一个人穿这样，他老是拿东西给你吃，你愿意不愿意拿？真正影响你的人是谁？是你周边里头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普通的人，他在影响你，觉得哎，你看人家很有担当呀，人家你看碰到难题的时候还是那么精进，我是啊，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跟他谈谈，你觉得我受他感染启发，哎，那个人才叫菩萨，那个人才叫菩萨。所以地藏菩萨到地藏去的时候，他是化度成一个地狱的众生，在地狱里头救人啊。他一样在地狱里头要过着地狱的那样子的那种环境下去普度众生呢，他不是站在天堂上普度众生呢，可是他有没有不舒服呢？他有没有痛苦呢？他有没有退却呢？没有。所以你只有在你的痛苦辛苦当中，你能修行到你心里头，你能够培养出你这样子的一种坚毅的能力，跟这种坚毅度能够慢慢提高的时候，你才是真正是一位菩萨，你才保证你的心智是慢慢成熟了。那个时候无论你出世到哪里去，或者你到极乐世界去，或者到十方国土哪一个地方，你才真正是快乐的。所以你在这边的生活所碰到的那些东西，不要太挑三拣四，度丢就好好来面对它，不要太挑三拣四。我看多了，只要那个年轻人太会挑三拣四的，那个年轻人就不会成长。那不会挑三拣四的来，他反而学到很多东西，哎，而且他越来越坚毅越好。了解，这是一个啊，我们情绪上啊，在能够培养自己菩萨的这个德性的时候啊，菩萨这个大恨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呀。第二个呢，要培养一种好的一种情绪，就是安定。安定的人才自由，不安定的人就不自由。安定当然就是你说一个人心里能够安定就叫做禅定啊，人能够安定，那这个安定的人本身就叫禅定。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你坐三个小时没有用，你只要从禅椅上下来出去看一看，心里头就已经通通都左样了啊、哦，那不叫禅定，那根本没有功夫。真正的功夫是啊，在这个无常变化的世界当中，我们佛法里头一直跟我们讲，你要认识一个苦，一个无常。在无常当中，你内心里头不会再因为这无常自己就乱了，自己就被这个无常的种种引诱就牵引了。无常的种种的挑战，无情的打仗挑战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已经沮丧了，那不叫做禅定，那不叫禅定，你屈服了就不算禅定的。所以生活 他必须是一个很好的主动的，他内心里头保持着一个相当能够自我感掌控的啊，人能够自我掌控是修定的基础。修定不是什么都不想，那个修定是消极面的，是一个人能够把握自己，能够真正自我控制，这就是些修见，这也就是修定。这个能力基本有的时候，你就有希望了，就不会去吃到鱼钩了，你搞了哈，你就不会被恶魔把你调走了，因为你知道那东西再好吃，里面我也不愿意去上钩了啊。那你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你不会在那样屈服，那你才不会变成沮丧而退却啊。那我们说这样东西呢，是一个人能够自我控制，也就是修戒的基本出发点。这个修戒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当然他的心灵也就得到自由，他的心是自由的。所以这部车子你能掌控得好，这部车子才开得好，这部车子才是自由的。如果这部车子你不能掌控得好，那你这部车子就会掉到悬崖里头去，这部车子就不能称为叫做自由的车子了，这部车子是掉到啊他们的困境里头去的。所以人啊能够真正掌控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修禅定修到最后，你年老的时候，你还能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在人要临终那一段时间哈，那个心里简直是在崩溃、在破裂的状态。人在临终，任何一个人都一样，要离开亲人，要离开这个肉体，会很眷恋，简直是在破裂的状态。你如果平常不修炼一个很好的这个在你的定的功夫上，在你的这个情绪的把握，平常的这个情绪的修行把握上没有把握好，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你一定会折回来，一定会的。你要往生极乐有困难，不要说往生极乐，想到天都有困难，都有困难，因为有很多引诱即刻就会出现。所以定这件事情不只是自我控制、自我掌控，它同时也是一个人心灵自由能够控制自己的。我以前常跟各位讲过，洞山禅师哈，他老了啊，病了，他就在那里哼啊，哎呀，喊给弟子听。弟子就说：“师父啊，你这样哼啊，哎呀，这样病着，这样痛着。”这些弟子都很好学，那师父已经病到这种地步了，他还要问他。哎，你看看，他说：“师父啊，那你这样子，你这样。”这么病的哈，啊，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不病的体呢？有没有一个不病的自己来看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不病的体呢？洞山跟他讲说有啊，那他长得什么样呢？他不是我在看，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是我在看他。后来洞山呢？隔了几天呢，就跟弟子们讲说，赶快办一个鱼吃斋。鱼吃斋的意思就是说，共同吃这个啊斋以后呢，就等于说给大家哈、啊、这个说这个再见了、啊，他要啊这个往生去了。可是呢，他的弟子知道他要办鱼吃斋，就无论如何讲好了不替他办鱼吃斋，所以今天没有办。明天没有办，一拖呢就拖了好多天，都没有给他办鱼吃斋。洞山每天催都不跟他办，他师父我们不办，我们希望你啊这个常住啊啊。有一天呢，洞山就讲了，你们不办是不是？不办我那我现在就走了。弟子们呢被他这么一讲了，熬不过他，好吧，那就帮他办吧，就办了鱼吃斋哈，通通来了鱼吃斋。这个鱼吃斋一开始呢，啊，这个他就给大家讲了，要注意，人家要往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打搅人家。我现在哈、啊，已经要走了。他自己走到禅房，把腿一盘，眼睛一闭，坐化，洞山坐化，坐化了以后，弟子围在旁边就哭啊， 哭了好一会儿以后呢，东山丹一又呼吸了，眼睛张开来了，他就跟他的弟子们讲，他说人家要走了也不应该这样吵，人家已经跟你讲过了，一个出家人应该懂得自己出家人应该有的分寸啊，而我要去哪里难道我自己不知道吗？不要再打扰我了，眼睛一闭又走了。我们说那个禅功禅定的功夫，它并不是定在那个什么都不想上，而是定在他的心事，他的事是一个非常强韧的光明的亮丽的觉察的整体。你要注意，这是人家修行的功夫，我们要像洞山这样的功夫是不容易，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这个佛法的理路道理大家必须清楚，这个事情不清楚真糟糕。我都很希望哈，这些事情常常来听的人哈，都听了你一定都很受用的，有很多人是该来听他们要来听的啊，那些人最可怜的。你看有的人当然五六十了六七十了还在交女朋友，你知道吗？这种东西还脱不开，你知道吗？可怜了、啊、那些人只要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你知道他会有那一份禅定，会有那一份往生极乐的力量吗？你较该念哈，因为我一直念不了，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注意，人生真的是很有限的，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好好的留意这件事情。我在这里讲一个题外的小故事给各位听。这个过去日本的一位影坛上很有名的一位导演，也是一个演员，叫黑泽明，他写了一个剧本，是描写东京刚刚打完仗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个人叫日本一个摄政课摄政课的这个科长叫渡边，这个渡边呢，他呢这个早年就丧偶，那他是一个很规矩的公务员，就规规矩矩的每天就是上班下班，把小孩子也带大，就是小孩子也带大也结婚了，他就像是一个木乃伊一样，每天就是规规矩矩的去，那也不知道做什么，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的真正的意义跟价值，看不出来。所以呢这个人呢，等小孩子长大自己慢慢衰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好，胃一直不好，结果一直检查下去，最后知道自己得的是胃癌。他知道来日无多，可是他一直想着一件事情，我的人生实在看不出一点我的价值跟理路，我也没有真正感觉到我自己有什么样大的对人生的认识，他对人生看不出这条光明的路出来。所以渡边有一天呢，他就领了一笔钱，从他的银行里领了一笔钱出来，他想要去寻找人生的真正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他第一站呢，他就到了这个一个很好的馆子里头，他找了一个朋友，叫了一些菜，点了酒，然后就要喝了，要吃了。他的朋友告诉说：“渡边，这样你会死掉的，你的胃不好还敢喝酒？”他说：“要死哪有那么容易？我想死也死不了。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步来，我一直想要追求了解，是一个人生的真正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是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的人生的价值，我们人来这里是做什么的？我平平庸庸的，每天上班下班，把小孩子带大，我也没有看不出人生，我看不出我自己有什么希望跟价值。 这个朋友告诉他说，哦，人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得癌症要死的时候，才会想这个人生的真正究竟的问题。那也好，我陪你，我们来一起寻找人生的价值到哪里。所以这两个人一会儿进入游乐场所，一会儿进入舞厅，一会儿进入各种地方，来去寻找人生真正的乐子，真正快乐，真正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可是他们找下去的结果没有，找了好多天，请假专程来去找人生的价值跟快乐跟意义，通通找不到。他很沮丧在家里，可是他的办公室有一位小姐，这个小姐她觉得我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看不出这个工作对我有什么样子的不适合，我现在我想去做一个不同的工作，那个工作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更好的工作。她要做什么呢？这个小姐准备把工作辞掉去做儿童的玩具，帮在工厂里头做儿童的玩具的设计跟做儿童的玩具。他觉得做玩具给小孩子玩是一件快乐，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设计一件更好的玩具给小孩子玩是一件很有趣，所以他宁可辞掉这个工作，他去投入一个更忙更有挑战，更觉得啊，而且那个工作相当不稳定的工作，但他把一个稳定的工作弄到一个更辛苦的一个工作里头去。那他拿了这个签证啊，要给这个科长批啊，这个科长看他，听他这么讲，他也觉得人家这个姑娘还懂得要去找到一个他自己觉得很值得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啊，批了。可是这个姑娘要走的时候呢，他就把她叫住，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她全身穿的是破破烂烂，连袜子鞋子都是破破的，他就说你跟我去，我带你去。然后他买了，替他买了整套的衣服，包括鞋袜送给他，他辞职了。可是渡边呢，就从此以后常常想到这位小姐，所以他就到这个小姐工作的工厂去找这个小姐，约她出来一起出去走一走，去吃饭或者是做什么。有一天渡边又来约这个小姐，这小姐跟他讲这样是不行的啊，告诉他老长官这样是不行的，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不应该这样。他跟他讲，他说就此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就两个人就出去了。他们到了一个咖啡馆或茶馆的地方坐下来，这个小姐拿着她做的那个会动的玩具在桌子上一动一动的，音乐放着是一段音乐，这个音乐的歌词它是这么讲，是内容是这样子的。她说，小姐，趁着你嘴唇还红，你的身体没有死掉，你要赶紧去谈情说爱吧，因为今天不会再来。小姐，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心脏还在动，尸体没有寒，赶紧去谈情说爱吧，因为明天不会再有。歌词是这样子的。可是渡边心里面想的说，啊，小姐，我自从你辞职了以后，我就常常就想着你，我想着你的美丽。他说，啊，不是，我不是。我想着你的年轻貌美啊，不是，小姐，我想的是，啊，我如果有一天过着像你这样子，我只要有一天我就过了。他告诉他他得癌症的事情，可是这位姑娘却告诉他，告诉渡边，他说你也可以学我啊， 把工作除掉，就做一个。你如果觉得你那个工作很久，你应该找一个你很对你很有挑战的工作，你去做啊，去完成一些事情呢、啊。就因为这样打动了渡边。渡边那一天离开了以后，他说根本用不着到别的地方去找有意义的事情，此刻就是。所以他把他的公式摊开来看一看，想一想，有一块战后在东京有一块地方，那个地方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是不良青少年出现的地方，是一个大家不管的地方，民政课的丢给财政课，财政课丢给社教课，没有人愿意要去管那个东西，我来管。他现在开始觉得，我这个本来没有什么功能要去发挥，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情。他选第一件事情，他就选这件事情了。他开始做计划，说服市长，最后同意，开始新工。他督工，作业不停督工，下着大雨他也去督工。这个那个地方地痞流氓反对这件事情，跟他恐吓他。他那个像死神一样的眼睛逼着那些地痞流氓，那地痞流氓都看他都望而生畏，说这个人的眼睛是多么的厉害，所以地痞流氓都通通都退了。到最后这个工程就完成了，就是完成了一个青少年的公园做成的。这个公园做成的庆祝落成典礼的那一天，就是渡边，他就在那个落成典礼的座位上，他往生了，他走了。当然接着就对这个人的追悼了，在追悼好多人都很感动，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是不是？而且下着大雨，人家劝他这样的话你会受不了，身体会病的。他说哦，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才知道说渡边当时是得癌，已经知道他得癌症了，可是他是坚持在这一天一直没有躺下来，是坐着这样走的。他把一个公园建起来了，大家都在说着他，在感念这个人的时候，有一个警察他进来了，他说容许我讲几句话。那大家当然他就讲话了，他说落成典礼的前一天，当然也是渡边死亡的前一天，渡边晚上我在巡逻这个公园的时候，我看到了渡边的荡秋千。那个时候月明星稀，一个非常晴朗的夜晚，渡边在荡秋千，他在那里唱歌。你知道他唱哪一首歌吗？他把它唱出来，他唱的是姑娘赶紧去谈情说爱吧。注意他所谓的谈情是指生命的谈情说爱，你的人生你应该对你的人生谈情说爱，你要对你自己的生命真正去珍惜，而且要培养这样子的定的力，一种比较一种坚毅的这样的力量，一种比较亲民的智慧跟宽广的一种慈悲心，这才是真正对生命去谈情说爱的。现在是他自己在唱了，这姑娘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的嘴唇还红，你的身体没有死，赶紧去谈情说爱吧，因为今天他不会再来。姑娘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心脏在跳，你的身体还没有冰冷，赶紧去谈情说爱吧，因为明天不会再有。人能够珍惜这个人生，你一定要真的懂得珍惜这个人生，你才懂得修行这件事情不是一天的事情，你要在你的生命世界里头跟它结合在一起。我记得上次我给各位提醒这件事情的，极乐世界的弥陀是他的事所变的，你必须用你的事去变，去跟他相感应， 所以你的是想着极乐世界，十六观的这个观门是我们往生极乐的很重要的方法，因为那是啊为维提西所讲的观门。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你必须对生命的真正的珍惜，这个生命的珍惜对一个人生这一生，无论你的遭遇是什么，无论你所碰到的是什么，无论你是如意或不如意，你都得珍惜。去珍惜什么？珍惜这个生命的力量。这个生命的力量是不限在于你啊，你遭遇是苦难或者是遭遇是多大的福报之间，而是你必须在你的生命力里头看出这个量力的，才是真正修行的重要的核心问题啦。我想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坚韧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禅定的，是一个人能够真正能够啊把握自己，不会啊被这周边的任何东西把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啊这个牵扯开来的，那我们才能够是真正面对那个无常。好，我们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念佛的时候别忘了，你在念佛的时候呢，要觉得你像在极乐世界，你要感觉到念佛的时候佛光啊，那么帮你把你内心里头的业障啊给照亮了啊，照破了，把你洗涤了。我们大家一起念佛的时候有这么多啊，大家在一起，这个共修的力量很大，这样子的福报跟智慧必须要珍惜它。如果你有所求，你只要一念就可以，然后就放自己任运在这个念佛的这个佛声啊，在这个法海里头，让自己好像泡了一次很好的这个沐浴一样啊，那这样子来，你就会自然进入啊，就是这个心境具泯，到这个自己可以起信圆通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你要注意这样子的一个法门。好，我们开始念佛。